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启示录，我们再来看第一章，我们再读一次第一章第七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看哪，如果你喜欢一起读也可以。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主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我相信这句话，主讲这句话，不是只要我们等着那一天他驾云降临，就是基督再临的时候，我们要往他那里看啊。我相信只有当我们现在就经常望向他，有可能到那一天我们才容易望向他，或者说才认得出他来啊。当然这里告诉我们说，到时候众目都要看见他，就是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所以就不可能你会看不见他。可是我觉得这里的意思应该要点就是，当你看见他的时候，你是惊惧害怕了，还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敬拜啊？相信我们现在就应该常常这样看。之前我告诉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当初在翻译中文的和合本圣经的时候，那些宣教士，他们从事翻译的这些宣教士都是学者，都是希腊文希伯来文的专家，可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在翻到这里我们中文圣经说看哪的这个字的时候，这个希腊字的时候，在别的地方出现这个字的地方，他们却不这样翻啊。虽然他那个字出现的时候，多半的时候都有这里的意思，看哪，要我们留心往那个地方看啊。当然那也有注意的意思啊，可是就是用看哪来形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在很多其他的经文提到这个，用到这个字的时候，他们都不把它翻译出来。事实上多半的情形，他们连用一个字来翻都没有，就是完全忽略它。而那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了200多次，200多次，好像为什么他们不翻？有一次我就问一位教希腊文的学者，一位教希腊文的老师，我问他说这一件事情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翻。他就说他考虑了以后，他说我想也许，我不知道他以前没有注意过这一件事，但是我问他以后，他不是立刻回答，我想他有自己去认真的查考一下，也思考。他跟我说有可能，他讲这个我想不一定是他个人的意思，他就替那些翻译圣经的人讲。他说有可能这个字出现的时候，那些翻译圣经的人觉得把它当作是一个语首助词，它确实有语首助词的味道在那里。那如果是语首助词，我们不一定把它翻译出来嘛，对不对？如果说讲英文的人比较会说 well， 你不一定，如果像我翻，我们不一定会把它翻出来哈。可是我不太以为然，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当然他不一定是他自己有这个意思，有可能他替别人说话，可是我不太以为然。我觉得这个字本身就有直接的含义，而不是只是一个语首助词而已，它是一个呼唤，对吗？那我觉得翻译圣经的人真的有一点成见。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有些地方你确实会觉得他们没有翻出来，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是语首助词啊。可是我现在举的这个例子，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说他们可能有成见。 你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三节，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三节，那里主要讲一个我们都熟悉的四种土的比喻哈，撒种的比喻。这里说你们听啦，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那我刚刚讲的这一件事，在很多英文的译本里面，他们都很忠实的翻译出来，他们英文的译本也一样是翻译的，因为是从希腊文翻译的。可是他们显然在翻译许多英文译本的时候，他们没有觉得那是语首助词而不翻它啊。像这个他许多英文译本是这样翻的，你们听啊，他翻作 hearken， 这个字是英文里面讲 hear， heard 这个字加后面加 ken 的时候就有这个呼唤的意思，你知道吗？ hearken 就是看了、啊、哎听了、啊，所以他把它翻译成你们听了。可是你知道希腊文在这个地方用了一个听了之后，接下去用的就是这个字，就是一度这个字，那个字就是看哪，就是跟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一样的看哪。可是那个英文译本他们就会放在 hearken behold 啊，很多英文圣经喜欢用这个字，我觉得很好。他不是叫你 see， 他说 behold， 那就有更专注一点看的是 behold。有不少英文译本，你去查一下，他们都把这两个字都翻出来的。Hearken, behold， 后面才讲那些话。那他们在这一节里面，在中文设计的译者，他把 hearken 翻出来，可是并不把behold 翻出来哈，所以我说他们真的有成见。我是这样解读他们的成见的啦，就是翻译的人都是传道人嘛，他们传道因为是讲给人家听，所以就很看重你要听，所以听就一定要说出来。在他们心目中好像觉得看只是在表达说请注意而已的意思，可是我并不觉得，我不觉得在圣经里面讲到看的时候是非常实际的一个字眼。圣经在提到要我们看的经文并不比要我们听的经文来得少，一点都不少。你如果在新约，事实上多得多，因为光 behold 这个字就200多次，只不过因为翻译设计人没有这样翻，所以我们读中文圣经比较不会读到这一件事。有一些地方他如果翻出来确实似乎就是一个意思而已，就是叫你注意而已哈，可是也有许多地方，他不是注意，他要你看的，他是真的要你看，是有看那个意思，而不是只是语首助词要你提醒你的注意而已。所以我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你读和合本圣经可能会有一个情况，就是你不太会得着这个印象，很圣经神很注意要我们看。其实我知道一件事了，就是讲英文的人读英文圣经的人，他们虽然他们的圣经译本里面把200多处的 behold 几乎都有翻出来，我也不觉得他们因此就很注意去看，可能他们也真的是像译圣经的人所认为的，只是觉得那是语首助词而已，但是并不是的。其实我想讲的就是这种要我们看在教会里面，在有一些地方，在有一些人的当中是一个被淹没的一个真理，就是我们不够注意要看。可是这并不是我们很特别的标新立异要注意这个，并不是的，历世历代许许多多的人注意这个，在圣经里面有许多圣徒注意这个，你记得吧？约伯经过许多苦难，经过许多的辩论思考，最后当神向他显现对他说话解决他的问题的时候，约伯怎么样形容他改变成什么样子？他没有说 现在我知道我为什么受苦了。他完全没有提到这一件事，事实上那整卷书都没有提到这一件事。他最后的结论不是的，我们都熟悉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在这里他似乎把看见神跟听见神相比，看见神似乎还更胜一筹，对不对？哦，大卫，我们常常喜欢提到大卫，大卫是提到我们看神提到的最多的人之一了，在诗篇里面。只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翻译做寻求他的面啊，寻求他的面一定跟看有关系，对吧？你寻求他的面，你要做什么？去跟他脸贴脸？不是啦，你一旦提到一个人的面，意思就是看他嘛，对不对？就像我们通常看到一个人，最先会看的地方一定是他的脸啊，多半的时候是这样啊。而大卫在讲到我们跟世人的区别的时候，他说世界上的人，神也赐福给他们，让他们儿孙满堂，让他们有财富。他说至于我们认识神的人，那个东西不是我们最重要的祝福。他说我必在意中得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看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这是大卫在诗篇十七篇第十五节说的话啊。就是在教会历史上也是一样，无论是本人约翰写《天路历程》，他很看注意看，很注重看这一件事。一看十字架，就重担就脱落了啊。司布真，这个被称为讲道王子的司布真，他有一句有名的话，他用这一句话好像来形容他整个生命的状态。他说：“我看着神，神看着我，我们两人合而为一。”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讲他跟神亲密的交通的关系啊。所以这不是我们很独特的见解，这个是许多圣徒认识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世代人不是很看重这一件事。我希望你不要这样，你要看重这一件事。也许有的人不看重这一件事，是因为他们会说那是很奥秘的经验，什么叫看耶稣，我们又看不见他的形象。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很属灵的而且很有学问的神学家会发出这样的说法呢？这是很奇怪的事，因为那是圣经的话。你就是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看耶稣，你还是要传讲，那叫才叫神学嘛，对不对？而圣经那么明确的讲的事情，就是主耶稣讲了多少次这一件事啊，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父，神是没有形象的，他是个灵，我们看不见。你是说你看见我就是看见父，是在讲什么东西了？就是你因为肉眼看的就跟那样看神一样，可是那样看神什么意思？那就是看神的意思。所以显然主的意思说，你怎么样肉眼看见他的样子，包括看见他所行的事，他的教训，你在旁边对他这个人有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触，那种观念，我们闭上眼睛不是用肉眼看的时候想到神，就应该那样想到他。我想这个大概是很勉强的解释什么叫看见神的一种说法，因为这是主教导我们的。所以试试看，也注意这些事好吗？在这里聚会的弟兄姊妹应该都会注意这些事。我们常常告诉大家，我们生命当中最应该经常有的一个动作就是望向神，对吧？这也是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的话。这是另外一个我们翻译中文圣经的人，我觉得他们带一点成见把它翻译成这样。他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就的意思，耶稣虽然有望这个字，不过他加了一个仰以后，就很有一个意思，就是很多基督徒对仰望的了解就是有一个需要，我们期待他来帮助我们，我们想要知道我该做什么，期待神带领我们。这是基督徒最常用到仰望这两个字的时候表达的意思。可是在这里并不是这样，这里的希腊字你如果忠实的翻译，它就是强烈的一个字眼，反而许多的诗歌明确的表达出这个来啊。 那个意思就是你的眼目转离其他一切事物，转向耶稣，定住在他身上。那个字是一个好几个希腊字合起来的一个字，整个来说就有这个意思。就像有一些人用的说法叫妄断以给予耶稣，而其实不需要讲那么复杂。有一首诗歌直接这样说 Turn your eyes on Jesus， 就是把你的眼目转移然后定住在耶稣身上。你看那么清楚的话，就是叫我们看耶稣，而且要定住在他身上。干嘛我们要只是了解成其他的方面？虽然包括那些方面，我们看他当然包括了期待他的帮助，期待他的带领。大卫也是这样，他一方面瞻仰神的荣美，一方面在他的殿里求问，这都是对的。但是你不能把这两个画等号。大卫没有，他把它讲成两件事。虽然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哈，也就是说对他来讲，在他的殿里求问跟瞻仰他的荣美是一样的事情，就是看着他，在看着他里面，我们带着一个态度，想要知道他的旨意。OK。我想启示录，在启示录里面，主耶稣把这些话给约翰，我觉得他一直强调这一件事，他从一起头就把这一件事情标成最重要的事之一了。一方面他前面叫你看了，接下去他清楚告诉约翰说，你将要看见的听见的这些事要写下来，写信给亚细亚那七个教会。讲完这个以后，就提到说约翰就转过身来要看那个声音。上一次我们告诉你原文是说要看那个声音，主就让他看见的异象，人只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启示录不要忘记，启示录是用一个人子的意象开始的。意象是干嘛用的？不是叫我们开始去想很神奇的超然的看见意象的那些经验。我想意象最主要意思就是要我们看，而这个意象的中心就是耶稣人子，他就是要我们看他，对吧？而且看的时候要像施布真讲的一样，就是欣赏倾慕他的属性的那一种看法，一边看一边好像啊，就是很羡慕很爱慕欣赏倾羡他的属性，直到他的形象也逐渐的刻印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所以这段话我们今天再来读一次，12到16节，启示录第一章12到16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苍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上一次我们已经提到了他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我们总是要记得主总是行走在教会当中啊，那继续的行走在教会当中，就是当你看到教会这一面荒凉冷淡退后软弱不像样的时候，主还是行在那里的，等着我们望向他，那就是教会得着复苏的关键的地方啊。因为他写个信的对象是拿那七个教会，亚细亚七个教会做代表，而其中有的教会被他称赞，有的教会被他责备，有的教会被他说得很糟糕，对不对？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你就是遇见这样的教会，你不要在那边哀叹，你应该记得主仍然行走在其中。换句话说，如果你在那样的看起来荒凉的一个教会，如果 想到人子仍然行走在灯台中间，难道是叫你在那边哀哭很痛苦的祷告要神带来复兴吗？我觉得应该不是，因为主就在那里，对不对？你祷告的时候应该就看见主了，这样的人才真的能够为复兴祷告，而且你祷告的内容就是主让他们也看见，而不是在祷告到主来到，求主降临，求主显现，不是的，是祷告要神的百姓看见，像以利沙为他的仆人祷告一样，那才是真实为复兴祷告。换句话说，这样为复兴祷告的人自己是看见的，他知道的。像以利沙，以利沙我想他不需要肉眼去看见火车火马，对他来讲他完全知道这一件事，但他求神叫这个年轻人也看见，神就开他的眼睛，那是复兴的含义，对不对？这里提到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有的人觉得上一次我们已经讲到，有的人觉得这是在讲到大祭司的礼服，我觉得这个讲很好，我就会想到诗篇有一个地方提到这个很有趣的经文，在讲弟兄和睦同居的经文，知道那是诗篇第几篇？133篇，诗篇133篇。你可以在第二节看到一句话，他说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我觉得这里有这样的意思，虽然听起来比较像是在寓意解经了，可是我觉得应该可以算是就解经吧，因为亚伦本来就代表这个大祭司，本来就代表基督，对吗？而当这样写的时候，而且看整个上下文，我觉得我们这样解释它应该不会太过分，就是神的膏油，圣灵的膏油将从基督，你记得吧，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圣经很强调的提到神的灵怎么样临到他，对吧？当神的灵临到他，就流到他的胡须。在这里我们就再进一步灵异解经一下，就是会不会指着胡须在口边吗？指着他传出神的话语来啊？你不同意这样解释没关系，可是至少我觉得流到他的意境是很好的意思，至少我一闭上眼睛想到那一幕，我很自然都觉得那个意思就是说，基督受膏，现在他要把他的圣灵的膏油普降在他的百姓身上，他的教会身上，他要继续流通在教会里面，就像五旬节那一天开始发生的事一样。所以我们想到这些，有这样的想法很好，你应该常常在这样的想法里面，你的祷告的生活，你亲近神的生活，就是你带祷的生活也会不一样，不是吗？而我觉得在这里的意象有这样的一个意思，他身穿长衣，赤垂到脚，他的胸间束着金带，可能呢特别的表达他整个这一位，他的心，他的全部都是那样属神的。黄金在圣经里面常代表神性啊，一般人这样认为的。而这位人子，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啊。因为想到白，很多人立刻想到圣洁，我想那是对的，这一位当然是最圣洁的，事实上圣洁是用它来定义的。可是有人认为也有一个意思，年纪大的人头发会变白，对吧？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啊。有人觉得这是在表达一件事，就是他是首先的，从亘古开始他就是神，可是一直到永远他也是神。所以有人觉得我们可以这样来说他，就是他是最老的一位， 因为都还没有任何人的时候他就已经在了，你要算他的年纪没有办法算，不知道几千岁几万岁几千万岁几亿岁，不知道你要怎么算。我觉得思想这些哈，像这样的意象，不是只要我们惊奇说我们看见一个超奇的意象等等，而是他想要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刻印一些东西。意象一向是这样的意思，要放一些东西在我们的里面，而在这里很可能要我们去思想这一件事。神是那一位最古老的一位，所以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他不知道的啊，没有。也没有什么事情是发生成让他觉得说哇，事情出差错，现在怎么办？他不需要这样，因为他掌管一切，然后他又从一起头就在，一切都在他的掌管底下。在还没有我们，甚至还没有撒旦，还没有罪恶之前，他已经在那里。所以我们如果想要返璞归真，也在于他，对吧？他可以说是我们能够返璞归真的缘由，甚至就是标准。什么叫做真？什么叫做纯净？它是绝对的标准。他一方面是最古老的一位，他又是最新的一位啊，因为他现在还在。而且就是我们过去以后他仍然会在，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样一位在整个的时间线里面他都在，如果有时间线之外的话他也一样在。这样的一位，我们在这样的思想里面，我想我们才有可能对事物的真实面貌有一点认识。我们从我们的时间断点认识的事物有很多其实不是它的真实面貌。为什么？它会改变，对不对？我们不是都有这种情况，有一天忽然见到了三十年没有见面的朋友，就发现哦，对，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它不一定只是样子变老了而已，可能他有很多的事情都不一样，都跟你以为的不一样。这世界上会变化，我们这一刻看事情，我们对他做的判断，甚至因此挑动我们的喜怒哀乐，那些都是很虚幻的，你知道不知道？那些都是很不真实的啊！你只有真的了解这种从亘古到永远思考梦想这一位神，你才有可能按事物本来的真实面貌来认识他们。当然你说我没有像神一样一直活到永远，怎么有可能这样认识？但是你这样梦想神会帮助你更容易这样认识。其实你要有这样更这样的认识的开头是从什么开头的呢？就是你对事物就不再敢那样做出论定来，就是主所说的不要批评论断。我常常教导弟兄姊妹这一件事，对我来讲是很要紧的事。其实我没有把握，就是我们自己弟兄姊妹有多少人真的听进我这些话，真的听明白又听进，而且真实的这样操练学习，就是养成这个习惯，不要对人事物做出论定来。当然我们有一些事我们有责任要做出评论论定，对吧？就像小孩，老师有责任要看他答题答的对不对，这就是在论定，对不对？可是这些事你可以有一个标准在那里，可是对于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甚至他做一件事的时候到底实情是怎么样，你不要那么快做论定。 像父母对儿女，你如果真能够这样，哇哦，不晓得会减少多少父母跟儿女的冲突。因为父母跟儿女的冲突，就我所知道，一大半都是父母用当下那个孩子说的话、做的事、表现的样子，说出一些话来，然后就起冲突。可是如果你能够想到，我们没有像神一样从亘古到永远，所以我们对事物真实的面貌我们认识不清，因此谦卑的不要快做出认定，看到你的孩子某一些事情我们就放在心里面，不要很快的加上评论或者有什么反应，可在心里面可以对自己说，他不会一直是这样，他会改变，就像这样。 OK，对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当下的任何的认知带动的喜怒哀乐，你都应该这样讲，那会改变的，我现在不要做出这种十足的反应来，试试看好吗？我觉得呢，就是返璞归真的意思。返璞归真始于我们承认我们不知道，所以就谦卑一点，不要随意的，不要快快的做出评论来。他的眼目如同火焰啊！我们看到神，其实也，如果你真的是当年在加利利海边看见道成肉身的人子，应该你也很难忘记他的眼神的。可是现在的圣灵里面，我们一样可以知道这一件事。你不要告诉我说他又没有形象，我怎么知道什么叫做他怎么看我？才不嘞！就是这样说话的人，有时候在另外一个场合，他就会说神，然后很严厉的看我，或者是怎么样，他就会说这样的话。他有这种感受，他懂这个事的，确实是我们的主。是能够看透我们的里面啊，他知道怎么鉴察我们，而且他是用很真实的，甚至你可以说跨越时空的来看我们。所以就像先知巴兰说的，他有时候怎么看我们呢？他望我们不在近日，看我们不在现实。他看着彼得，彼得在那里非常英勇的说要主无论怎么样他都会跟随，主就跟他说，很温柔的给他讲，他说鸡叫以前你今天就会三次不认我。哦，彼得说才不会，别人会，不会，一定不是我。可是主不跟他争辩，而且主进一步望向更远的地方说，可是我已经为你祷告，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彼得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主这样祷告，为什么需要这样祷告，他那时候信心满满的。可是当他当然需要这样祷告，你只要看再过几个小时，当他意识到他是真的三次否认主的时候，那时候如果不是主为他祷告，彼得早就信心不晓得弄到哪里去了。主说我已经为你祷告，这样你不至于失了信心，然后主还进一步更进一步讲，这就是跨越时间线的人说的话。他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你能不能这样看自己呀？在你自己不太像样的时候要这样看你自己，看到别人也是这样啊。那就是主的眼目，他的眼目如同火焰，有的时候会像外科医师的手术刀一样，可是另外一些时候却又像温和的药膏，涂抹、抚摸、安慰。他的眼光包括了这样，他的眼光曾经使彼得出去痛哭，你记得吗？你要说那个时候是一种责备定罪，还是一种安慰？我想都有一起。我从年轻在我生命里面带来许许多多的改变，常常都是在我做一件事的时候 就是迎向他的目光，勇敢的迎向他的目光，直到他看着我。我记得我很起头开始知道要这样操练的时候，是有一个晚上在公馆喜安堂，那天晚上聚完会我就需要坐夜车赶回南部，我在当兵。可是那天聚会前，我一向都很早就坐在那边安静，忽然好像主让我想到诗篇139篇前面的话，那里就是在提到神的无所不在跟无所不知。那我就觉得那一天我就觉得，其实那个道理我从信主以来就懂了，早就懂了，非常熟悉，那个经文我也都熟悉到都是会背的。可是那天我就是觉得好像就是这样，我们的人就敞开在那里，神审视着看着，神全部都知道我一切，他都知道那种别人都不会知道我最内里的事，也许连我自己都还不太晓得的我内里的事他都知道。我就坐在那边好像就是让他看着，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师不正有那样的话，可是如果用今天来形容就像这样，就是我看着神，神看着我，我们两人合而为一这样。可是那个时候我很记得那个味道，我那个时候22、23岁，我在做那天晚上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大概有一个多小时之久吧，就是聚会开始唱歌之前，我到现在记得那个味道，这很像一个小孩在学走路或者学讲话这样，逐渐逐渐把它变成熟悉老练。之后我觉得我的生命有许许多多神能够做工，做一点工作在我身上，常常都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这样望向神，看向他如同火焰一样的目光的时候，试试看，我希望你也这样经历神。他的脚像光明的铜，一般都相信铜在圣经里面代表光照，代表审判，那是因为古代没有我们这种玻璃后面涂水银的镜子嘛，他们最好的镜子也是铜做的，所以铜用来光照在古代就有像这样的意思，代表光照，光照就代表审判，也就是我们会照出我们真实的光景，就跟神一量就知道我们是不是有亏欠，所以那就是审判的意思啊。而这位人子他带来光照跟审判，你也可以说有的时候是借着他的话，他的话带来这个，所以他的话我们中文圣经有时候翻译做他的话，有时候叫训词，有时候叫做律法，有时候叫诫命，还有一个词我们中文常常翻译做典章。典章的意思就是好像他有一个要求，一个规定，你有没有照着这样，就像一个电子产品，它的你没有照使用说明书你就会出状况一样，有那种典章在哪里。其实那个典章那个字在很多英文圣经里面不翻译做其他的字，就翻译做 judgment， 就是审判那个字啊。当我们望向这样一位人子，他的脚像光明的铜，我们会像先知一样呼喊着祷告说，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会像大卫一样祷告说，你要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我主动的要神来鉴察我们，光照我们，审判我们。我相信在这里讲的人子的意象，每一项都将要在后面整个启示录的启示里面都要再一次的表现出来的，所以这个人子的意象其实可以说后面所有讲那些的纲要，事实上我觉得是整本圣经真理的纲要一样，这是之前我们提到的那个圣经学者 Philip Morrow， 他说创世纪包含了圣经一切真理的浓缩。我加上一个这样的补充说，启示录也是， 至少即使不是一切真理，至少是许许多多真理，或许是多半的真理的一个浓缩。像在这里我用这个审判来讲，启示录接下去有许多的话讲到审判，对吧？而且这个审判会包含一个意思，这是之前我们在讲以赛亚书的时候提到的。在圣经里面提到审判的时候，并不每一次都在讲到最终末的审判，那个审判是一个结局，对吧？那个审判就等于判决，你的永恒的命运就决定了。可是圣经里面讲到审判，用到审判的字眼的时候，有许多时候并不是在讲最终末的审判，那是在讲什么呢？事实上以赛亚这样讲说，西安必因审判得蒙救赎，也就是那个审判是要带来救赎的，而不是最终的判决。我们中文把那个字在那个地方翻译作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任何圣经的翻译都有翻译的人 的了解在里面了、啊、他想到的是这一方面，他翻成公平没有什么错，那个字本来就有这个意思。可是如果你会想到我现在要讲的这个道理，你就会想把它翻成审判了，而我称那个审判叫做救恩之前的审判啊。而以赛亚讲这个的时候，接下去他讲的神临到他的百姓所做的事，在不同的君王的时代，有的时候让他们遇见亚述的威胁，或者遇见北国以色列，或者亚兰的威胁等等，那些难处都像是神的审判，因为他们离弃神。可是那个目的，神不是要给他们一个永久性的惩罚，而是借着那个要叫他们醒悟，因此回头来抓住神，而因而得着救恩。所以我们就称那个审判叫什么？救恩之前的审判。这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道理，而你到了启示录会发现他把这个道理非常广大的丰富的表现出来。事实上我觉得七印七号，至少到七号多半在那里讲到各种灾难都要表达这个意思的。所以在那里就会提到说，他们虽然经过这些灾难仍然不悔改他们所行的，所以显然神希望他们借着这些灾难可以悔改他们所行的，对吗？所以这些都叫做救恩之前的审判，也就是你在这些苦难挫折不顺利当中都是有盼望的，因为它不是最终的结局，不是最终的判决。但是圣经也会给我们提到会有一个日子来到，那个审判将会是最终的判决啊。什么时候呢？就是救恩充分的实行在地上，福音广传，许多人都听见福音，他们有机会听见，而且他们听见神的道，有机会好好的追求，可是他们轻忽拒绝，神一再的给他们机会，他没有立刻回来，是因为宽容，而不是因为单眼。可是说宽容，就表示会有期限的。有一天时候来到的时候，就将要做最后的审断了。那个时候，我称它叫做救恩之后的审判。到那时候，神审判的时候，人都没有什么话好说，他们将会唯一能讲的话就是神是公义的啊。我们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讲的就是这一件事，你知道吧？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救恩，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接下去那句话在讲救恩前的审判，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现在是要叫他们得救的日子，是救恩的日子。尽管里面会有神的管教、神的审判、灾难各方面的事， 都是为了影响这一件事。到下一节就在讲救恩之后的审判，信的人不被定罪，可如果你已经有这些机会却仍然不信，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启示录包含了许许多多圣经的真理，你知道吗？而且都是最重要的真理。他的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有的人觉得这在讲到他的能力、他的威严等等，哈，就是当你听见很巨大的水声的时候，我想不是溪水潺潺而流的那种水声。如果你像我一样有机会去过尼加拉大瀑布或者去过维多利亚瀑布，我相信你有机会听见什么叫做像千军万马奔腾似的水声啊！很可能启示录形容的就是这个样子。他右手拿着七星，后面他要解释说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有的人觉得也许是指的七个教会的领袖吧，啊，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那就讲神的道在他口中。这件事在启示录接下去后面也有不止一处经文你还要再提到这一件事，到最后再讲到最末了的永恒的征战还有得胜的时候，就再一次提到这一件事。那一位骑在白马上的那一位口中有两刃的利剑啊。圣经里面很多次提到这个神的话语带来的伟大力量，比方你讲义上有写耶利米书23:29，那里提到神的话像火又像能够打碎磐石的大锤，形容得非常生动非常好。至于耶利米本人，耶利米书1:1，神呼召他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他，神将要把他的话放在他里面。他虽然年幼，虽然软弱，当神的话放在他里面的时候，就将要充满了能力。他说他的话能够拆毁，也能够建立。他的话能够拔出，也能够摘植，这都是很大的能力，你知道吧？啊，你有没有想到过遇见过你身上有一些东西你觉得总是拔不出来的？你大概比较容易想到你孩子身上有什么拔不出来吧。可是无论是别人身上或者你自己身上都一样呢，在宇宙里面只有一种力量能够拔出这个来，神的话语。我不觉得是你一定要去弄医治释放或者那些事情，有的时候神带领我们做我们就做，因为很多医治释放他们也是借着神的话。可是你不一定需要借着那个，如果你平常就很真实的领受神的话，神的话有这个力量拔出，又能够摘植拆毁，又能建立。当然你想到神口中出来的话，不要只想到这种好像充满了能力像大锤一样这样，因为圣经提到另外一方面，提到我们的主的时候，他们众人都稀奇他口中说出的恩言。我们的主一方面讲话充满了权柄，一方面却又是恩言。事实上他有很多的权柄，就是因为他说的是恩言，在最柔和谦卑里面充满的恩慈说的话，所以才带来最大的权柄。这跟世界上的想法不一样，是这样，是不是常常觉得他要讲得比较凶狠一点大声一点才会有权柄？那种权柄是世界上的人造出来的权柄，神的权柄不是像这样的。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所以这一位已经多年住在主的胸怀中，主耶稣爱的使徒，我想他 住在主里面亲近神几十年之久，灵性非常的高深，也许可以这样说。而且我想他已经习惯住在主里面，习惯看见耶稣等等，照理说他承受的力量应该比我们大多了。但是当主把他的荣耀多揭开一点，显现在他里面的时候，他仍然站立不住，扑倒在地，而且如同死了一样。你知道吧，我们在地上追求主，就是要学习其中一件事，就要学习这个。那些不明白的人会说一句傻话，说我要好好的过世上的生活，享受快死的时候再来信耶稣，所以我今生也有，来生也有，实在是很愚蠢的说法。因为来生并不是你死了以后喉咙就把你带到一个最美的世界叫天堂，不是的。天堂圣经不太用天堂来讲，你都知道对不对？圣经用神的国来讲，然后圣经明确的说血肉之体是无法承受神的国的。神的国充满了全能，你知道吧？换句话说，一个身上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经历过这个全能的人，到那里有可能会被撕裂的。而今天神就在我们学习习惯这件事，每一次你被圣灵浇灌，都在使你能够更适应天上的生活。每一次也许是一句神的话在你里面带来造就，叫你觉得得到滋润，觉得得到建立，那都是在做这一件事。 OK， 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快承受不住，因为遇见的事，遇见的苦难，无论是外在环境的苦难，内心的煎熬。可是当你在那边学习靠着神，靠着神的话来度过那个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在从事什么事，你其实在建造永恒的生命，你知道吧？永生是要有那种素质的，要有那种全能的。下一次你遇见苦难的时候想到这一件事，有可能会帮助你有更正确的态度。雅各就是这样讲，所以他说遇见百般的试炼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苦难、试验、忍耐，最后被成全。你看神是要有这些过程的，成全什么呢？就让你能够承受神的果。有的时候想到约翰会提醒我们吧，这样一个在地上已经那样的亲近神的人，当主更多彰显他荣耀的时候，仍然是站立不住的。我不知道，有可能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会想办法让我们还是站立得住。可是也许这里也可以包含几个意思，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说，你如果在地上没有这样好好的追求，有可能到天上你离神不会太近，有可能会离远一点，你就比较不会更承受他这些荣耀跟权能，就站立得住。你要能够更靠近神，你现在就要这样做，要有这样的操练。我觉得这是这里的意思。最后那几节，我们上一次读过，我们再读一次。十七节，启示录第一章十七节，读到末了，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 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侍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其实里面包含了像这种涵盖的话啊，它真的是一个集大成的一卷书。它是初，它是中，它是首先，它是末后的，它死过又活了。所以你可以说它把死亡跟生命重新定义，它把时间重新定义，不是吧？应该不是把时间重新定义，而是说它诠释了时间跟永恒。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你也可以说他把灵界重新定义了。如果连死亡和阴间都在他手中掌权，你应该不会怕死，对不对？可是我们很难不怕死。但是你是信耶稣的，他是你的主，他是你的父，他是你的兄长，他是你的救主，而且他又与你同在，你并不需要老远去找他。好，用这样再来想，他又掌管死亡阴间的钥匙，你需要怕死吗？基督徒读圣经就是需要梦想这些事啊，而且真正的接受这些事，不要等到传道人告诉你，这写在圣经上的。你真的明白这个，你就不怕死，对吧？有什么好怕的？因为他掌管，而这位掌管的是我的主，又是靠近我的神。在这里就是想要写这个。启示录写的许多话都是像这样，你也可以说很哲学性的，要让我们想到整个的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价值观、宇宙观，所有都被基督重新定义了。你要照他的定义来行事为人，你不要按世界上的人的定义。你知道，就是基督徒也常常按着世界上的人定义在过生活的。他们看着媒体，看着人家说的就跟着喊，连对末日这一件 是纯粹是神手中的作为的这一件事，他们都用世界上的人的想法在想末日，世界末日。你不觉得很多基督徒想的世界末日完全都是世界上人的想法，完全不是圣经的想法，我们还会有很多时间讲到世界末日。虽然启示录其实讲到世界末日的经文并不多，它主要是在讲整个神在历史上的作为，但是当然包含了世界末日，而且是要用世界末日的亮光来回头想这些事。事实上在这里穿插的用了两个跟末日有关系的字，也许下一次我们会有机会讲到。一个是被翻译作后来演成英文里面讲的末世论，神系统神学末世论的那个字 eschatos 那个希腊字，另外一个是 teleo 那个常常翻译作完全，讲到神的完全，可是它却有一个终末的意思、结局的意思的那个字。启示录想要我们思想这些事情，好吗？那我们记得在下周你在听下面的启示录的经文之间，要不要你还是找时间读一读启示录，自己去读它，自己去思考它，去为这些事祷告，好吗？
请唱《颂赞诗选》53首，《红色的颂赞诗选》53首，他曾死过，被为忧伤之恩主。 们起立再唱一遍。